阅读第三章，阅读第三章。第三章第二节和第十八节，我们做过阅读第二章十八节，就把阅读分成两大段，这以前的第一大段，后面的是另外一段。前面给我们看见蝗灾，那么是历史上已经有过的蝗灾，但是神用这个蝗灾呢来形容给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蝗虫的侵害呢，可以说是在神要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大事。所以就这字面来说，的的确确在约珥的时候有过蝗灾。第一章是讲到在农田所遭遇的侵害，所遭遇到的蹂躏。然后呢，这个约珥书第二章呢，是给我们看的耶路撒冷蝗虫的侵害。所以这是约珥亲眼看见。在圣灵呢，就用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灾害来告诉我们，以色列历史上那么有多次，那么的确神用外国的列强来侵略他们，那么结果呢，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神的产业就遭到涂炭。那么这个是第一章。那么第二章呢，特别给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历史最末了的时候，那么或者说人类的历史最后一页，那么在那个最后一页末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大的灾难，那么这个万国联军呢，就像蝗虫一样就侵略以色列，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就是哈米西多人战争。所以呢，这个很明显这两章呢都是预言。那么然后到了第十八节呢，就告诉我们说，虽然在历史上有过这么多的灾害，虽然将来最后有这么一个大的哈米西多人战争，但是呢，神仍旧做王。那个秘诀就是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然后下面就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底神怎么做，在历史上神是怎么做这个恢复的工作。那么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积极的就是神把五谷、新酒和油都赐给他们，叫他们饱。然后呢，降下甘霖，修鱼和青，那就是从此以后，经过神发热心的缘故，那么以色列人不再就特别是蝗虫灾害过了以后，神把复兴带给他们。但是不久，神进一步的说，凡是过去蝗虫所吞噬那些年神的话，我们知道光阴是不会倒流。所以我们说这一个过程呢，是永远不能回头的过程，是永远不能回头。所以日子一过了就是过了，光阴荒废了，光阴虚度了，就是虚度了，这是永远不能回头。但是很稀奇，神做了一件回头的事。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宇宙啊，整个的过程都是向前走，没有后退。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你拍电影拍这个录影的话，这个小朋友从滑滑梯上面可以滑下来，那么当然了，这个永远是从上面滑下来，但是你又看见一个小朋友啊，他从下面滑上去，没有。你拍录影的时候，你倒带可以这样，但事实上没有这样。所以同样的，我们要记得，这些被蝗虫吞噬的历史已经过去，就是过去，被吞噬就是吞噬了，那个是无可挽回的灾害，是无可弥补的灾害，但是神都要弥补。所以因此呢，你看见神在这里做一件事，一面不止做复兴的工作，另一面呢，把过去所荒废的，把过去所浪费的，过去所被蝗虫吞吃的，神说我要补还你，那这是太积极，这个就是神救赎的工作。所以呢，你如果仔细读下去，我们就很清楚神是在那里怎么做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再次特别讲过了，神明明说蝗虫男子马大简雄是神打发到他们中间的大军队，所以一面来讲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还有希腊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等等，那么没有问题，把他们、把以色列地、把迦南地、把迦南出场、把神的百姓通通把他们都叫他们遭遇到涂炭，那么这是这样发生的事。但是呢，神说这是他打发的大军队。那么不说一面来讲是把那些土产吞噬，一面来讲是叫以色列落在困苦里去。 但在神的感觉，这些以色列人的生命是在时间里，生命荒废的就是时间的荒废。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像中文这里所翻的是蝗虫男子马上减重，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如果这样翻译的话呢，那就是说所吃的这些农产神要补还给我们，不是。在希伯来原文的是马扎蝗虫茧虫那些所吃的年，我要还给那个年要还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说过，那么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到底哪些的日子、哪些的年月是被蝗虫吞吃的？那么感谢主，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给以色列应许美地，所以迦南美地和以色列发生割和什么和亚伯拉罕。那现在我们问，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末了，一直到主耶稣来，这个中间呢，经过多少的时间？我们上次说过，根据圣经呢，在神的眼光中是经过四个490年。但是呢，这四个四百九十年中间，就是四个70×7年中间呢，都有一些空白的日子。那那些空白的日子呢，就是被蝗虫吞噬。我们说过，第一段亚伯拉罕一直到降律法，那么这个中间有490年，但有15年呢是空白，因为那15年呢就是以斯玛利长大的。所以什么时候呢？以斯玛利是代表肉体，以撒代表圣灵，所以什么时候肉体取代圣灵的地位，什么时候那就是15年，荒废15年，我们年日就没有可计算。以色列是如此教诲，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到献法殿，献不止献殿，而且献殿也是经过了490年，但很可惜中间他们失落了93年。那93年呢，可以说他们在异族的铁蹄底下，神把他们卖到异族去，那么神说这些日子我不算。虽然不错，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就历史来说是583年，如果你仔细算那个历史的话，但是等于说总共只有490年，那么中间差多少年？93年。那么93年到哪里去找呢？你到这个到哪里？到四世纪早就找出来。所以第二段又是一段空白的日子。然后呢，就是但以回过头490年，那么那个也是空，也有一段空白的，那就一个被我70年。因为他们有490年没有走埃及，因为他们理论上相信迦南地是美地，但事实上他们不放心，他们总觉得我们总要做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他们做的缘故，所以他们不肯安息，他们宁可不肯停下他们自己的工，所以一共有490年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神说好了，既然你们不愿意分期付款，每7年有一年叫地，有一年的安息，那么现在我要你们一次付息。所以70年，每7年里有1年，现在神把它集中在一起，神把以色列裸到巴比伦去，叫这块地能够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三次的中间的一段空白。那第四次就是在你往前看的490年，70×7年。那么你知道说，经过483年以后，我们主耶稣就定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空白。一直到最后的7年，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之后，所以这一段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就亡国了。然后神把他们抛在全世界的各地，神说这不是我的百姓，非我名字罗阿米的日子。那么那个日子呢，在神的眼光中看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中间呢，在490年中间，483年和最后的7年中间有一段的空白。那段的空白就是他们不承认我们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以色列也失去了这么多，那么多少年我们不知道。所以从现在你知道，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世界的末日，那这个都是和那块地发生关系。所以简单的来说，在神面前充充实实的是490年，但是在这个490年里面，都有一段空白的日子。所以呢，这些日子呢，可以说就是那个神不计算的日子。那么我们把它总的来说，应用在教会上，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说过， 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篡夺圣灵的地位，就好像以斯玛利篡夺以撒的地位，我们就失落了十五年。什么时候我们侍奉马门没有侍奉神，什么时候我们爱这个世界神就任凭我们，我们就失去了这十三年。什么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乃是测不透的丰富，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凭着我们自己努力忍耐温柔，我们不可以让基督的温柔和忍耐从我们这样活出来，我们不可安息，我们不可以让他来做，我们自己在那个奋斗，就是那些日子也是荒废七十年。什么时候我们不可以让基督来做主，我们承认他就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不可以让他来做主，我们自己做头。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虽然经过很长的日子在神面前没有年龄，所以就是你回过头去看，自从神应许亚伯拉罕把那块地给他们以后，那么以色列的历史什么历史呢？就是蝗虫这个男子马大茧虫把那些年清空出去，吞噬多少年呢？十五年加上九十三年再加上什么呢？七十年再加上后来不知道多长的年。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不止四世纪这个被掳，就是后来被掳到巴比伦。我们说过很清楚，自从这个但以理之后，那一段一直是在敌人且提起底下的日子。那么并且你可以一段很长的日子是可以说是神所不计算。所以很明显的这些都是蝗虫可以吃的。但是很新奇，神怎么说呢？神说他要把那些年要还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怎么还？神怎么还？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圣经里面，我们再看得更清楚。我想我们不要举很多的例子，我们只要举这个四段里面其中第二段，我们稍微看一看，我想就很清楚。我们找出一个原因来，到底啊，神是怎么样的来把那一段日子把它补满了，来把它结束了，然后呢，把补这个再补还给我们。所以我想呢，我们稍微的把这第二段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说过，根据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的话，你看这里给我们一段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好不好从十八节读起？那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然后呢，下面二十节，此后给他们设立祭司约有四百五十年。然后呢，到了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王。然后呢，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然后呢，这个大卫呢，然后再下去很清楚，就是大卫了。大卫过去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所罗门。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献殿，到底多少年呢？我想很容易算，四十呢加上四百五十。所以已经是四百九十了，四百九十再加上这个扫罗四十年，大卫四十年、那么然后呢，是所罗门第三年的时候，他呢第三年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把圣殿盖起来。所以你如果把这从这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他把圣殿建起来是多少年呢？很明显是五百七十三年，这里你又仔细算一下。那五百七十三年呢，再加上十年以后才献殿，才把殿建起来的话，所以呢是五百八十三年，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看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六章，第六章呢，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开工建造耶和华殿。所以就是你现在很清楚嘛，你如果真的计算很容易啊。根据我们刚才以使徒行传的计算呢，这个中间经过了573年到建殿，583年到献殿。那么现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的以色列出埃及地后480年，这个480年在原文的第480年，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出埃及以后，神在那里数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数到第480年的时候，所罗门干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两个日子不对，年代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说，《使徒行传》是讲历史，《列王纪上》是讲以色列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如果你仔细比较这两段圣经的话，那么你发现两个都没有错。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的是数字，是普通的数字加起来的。但这里的这个480年在原文是叙述次序的序，它不是普通的数，它是叙述，所以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证明说神在那里数到这个480年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所罗门就把神明改写，然后再过10年就是490年，他们就献殿。所以不错，的确是从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献殿，我们知道是经过490年，就是70的7年。那么这个我讲的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说第480年？那就证明说神数点的时候，有的地方他就跳过去，他不承认那些事情。那么这个中间差多少年呢？我们说过，583减去490，刚好是93年。那么这个93年到哪里去了呢？很明显，神不算。那93年神就跳过去了。那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些年月可以在哪里找出来呢？在士师记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把它找一下。那么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面很有讲究的。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士师记？我们看看这个士师记啊，刚好你这里有5次背我。我们看看啊，这个第士师记第三章啊，第7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律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托达米王古丹利沙田的手中。这是以色列第一次被掳，以色列人服侍古丹利沙田几年的整8年，所以这8年呢，神根本不算的。那你看这是8年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12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以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然后14节，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以基伦18年，所以第二次被掳。那么现在很清楚，8年加上18年是26年。然后呢，下面你来看第4章第1节，第三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耶宾王就是迦南的王。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这是第三次亡国。那么一共亡了多久呢？一共亡了20，所以呢，刚才26再加上20呢，变成46，所以很清楚的，这是第三次。然后呢，我们看第六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7年。那么弟兄姊妹，那么7加上46呢，是53年。那么很清楚的，这个是53年，那么是4次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13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这是最后一次，一共是5次。那么刚才53加上40，不多不少，刚好是93年，所以和我们前面所计算的刚好是相符合的。所以你知道说，这证明这一段日子神根本不计算的，神根本就不去计算的。所以弟兄姊妹，这93年可以说就是他们荒废的。那么怎么办呢？神就兴起士师了，士师就是拯救者，就是人他们的救星，民族的救星。那么我们知道神兴起了好几个士师，那最后一个士师是谁呢？最后一个士师就是这个参孙，我想很有名的。那么这个参孙呢是最后一个，然后呢完了以后，那么这段故事就完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句是非常重要，这个参孙呢和这个93年很有关系。参孙，神借着参孙呢就结束了这个最后的40年。所以呢，如果意思就告诉我们说， 神借着参孙呢，就把这个蝗虫吞吃那个你空白的日子呢做了结束，否则的话日子还要长，一直被吞吃下去。所以我们就晓得说，神是借着参孙来做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参孙是谁呢？当然普通我们知道，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对参孙有很大的误，尤其世界上人对他的误会不一样，世界上人只知道说参孙是个大历史。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旧约的时候啊，特别讲到圣灵降在人身上最清楚的就是参孙的故事。那么很明显一看，圣灵降在参孙身上，参孙就很有能力，那么然后呢，神就借着他就拯救了。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说，那时候是旧约，所以旧约的圣灵住在人身上和今天新约不一样。这个旧约的时候啊，圣灵是降在人身上，等一等他就走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旧约的特点。旧约的特点，圣灵可以降在人身上，然后就走了。所以你知道，圣灵降在某一个人身上，某一个人就可以被神使用，等一等呢，圣灵就离开他。所以你记不记得大卫犯罪以后不要收回你的圣灵，那个原因就是圣灵会走的，不像新约讲新约不走，新约圣灵来了就永远不走，所以这一点是和旧约不同的。但是旧约呢，你看见因为圣灵来了又走，第二旧约的圣灵是这一股的能力，这一股的能力是让你完成某一个工作和你这个人没有发生。所以就是现在你能够看到在参孙的故事上面，不错，神能用他，但是呢，参孙这个人根本离开神的标准非常远，虽然能力在他身上，但是你看见他还是到一些犯罪的地方，他的生活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参孙不可能是我们的榜样，圣灵在他身上只是一股的能力而已，圣灵在他身上不能改变他。所以你要记得，这是旧约的特点，旧约和新约不同，但是新约就不一样。新约不止圣灵进来了不走了，而且圣灵，新约的灵乃是圣灵的圣洁的灵。这个圣洁的灵在我们里面，它不光是不走，它不光是给我们能力，它也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新约的圣灵呢，是不光是能力的圣灵，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生命的圣灵。这个生命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要改变我们，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心。所以基督徒们，这是新约的特点，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新约的基督徒宁可回到旧约，他们把圣灵只当作一个能力的来源，所以每次他们希望能够得着圣灵的浇灌，那么然后呢，要么有很大的能力，要么必得的医治，要么能说方言等等等等。那基督徒们，这是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误，很大的误会。那个误会就是许多人今天分不清楚圣灵在新约和旧约工作不一样的，那个特点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主要是要做我们的生命，主要要改变我们这个人。如果你光要能力的圣灵，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有一个结果就是参孙所留下的你。参孙可以说是被神使用的一个人，但是参孙这个人离开神的标准太远了，他根本就是个罪人，就是个坏坏人。你看见吗？神能用人，就好像神当初能用驴子说话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如果今天你能为神说话，如果有什么能力在你身上，你就了不起的。没有，神都能用驴子说话，而且神都能用参孙这样的人。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这是旧约跟新约完全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参孙呢，我们要记得圣灵在他身上的特点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那是旧约，那不是新约。所以旧约圣灵的工作在参孙身上做的和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的不同，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不只给我们能力，也给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可能叫我们没有改变，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一定要变化我们。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的点不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这个事实参孙是不完全的，但是问题就是参孙他的地位啊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呢一直在那以为说参孙能力有那么大，那么大家都知道他的能力在哪，能力在他头发上。所以我们要讲参孙的能力和他头发有关系。不错，圣灵降在他身上，但是圣灵为什么降在参孙的身上？因为参孙这个人是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呢，他的头发很长，而他能力就在头发上，所以后来你把他头发一剪以后，他能力就没有了。我想我们都知道那种故事，所以可见呢，这个贪生胜于在他能力，那个能力的源头在哪里呢？是在他的头发。那么这个头发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读旧约，你就明白了。原来呢，神呢，当在民数记第六章，他老早有一个预备，他知道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会荒凉，到了有一天他们的祭司啊就不再进他们，不再进他们的职分。那么你想想看，在以色列全家里面，谁是在那里侍奉的呢？是祭司。所以什么时候如果祭司懒惰，什么时候祭司罢工，什么时候祭司呢不尽职，那么神怎么办？那么原来神立了一个特别的条例，那个条例叫做拿细人条例。那什么意思呢？本来在以色列的家里面呢，你要侍奉神，只要问你是不是大凡司，是不是利未支派，如果你身在利未支派，你就可以侍奉。如果你不是身在利未支派，你不是亚伦家，你不能做祭司，你也不能在那里侍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能不能侍奉要问你是哪一个支派出生的。但是呢，如果有一天这些人他们懒惰，这些人不尽职怎么办呢？所以神老早预备了一个条例，那个条例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本来呢只有男的可以侍奉，现在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不管你是哪一个支派，只要你爱神，只要你告诉神说我愿意把时间分别出来，我要专一的为他来活着，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只要许三个愿就可以。这三个愿你就可以叫你变成哪些人，哪些人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不过哪些人在神的眼光中啊非常非常尊贵，他在神的眼光中他所有的地位就是旧约大祭司的地位，神是把大祭司的尊荣呢给这些拿细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拿细人这个头发呀，在原文呢是和大祭司的冠冕是一个字。所以而且不止如此，你知道三个院里面有一个人不可以靠近死尸，而是不可以靠近死，甚至于不可以靠近自己父母的，那么这个只有大祭司不可以，别人可以。所以你就知道神是拿要求大祭司的要求来要求哪些人，那么这个要求是你自己愿意，你自己是你愿意你就可以这样做，不愿意可以不必这样做。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许这三个愿，没有人要求你。但是如果你愿意，心甘情愿，你自己愿意，那么你许这三个愿，你就是哪些人。所以弟兄姊妹是在乎心，在乎那个愿，不在乎你的地位，那么这个就是哪些人。那么哪些人要取哪三个愿？第一，就是头发要长长，不让他就是不可以用剪刀来剪他的头发，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第二呢，就是不可以，就是你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就是凡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那么第三呢，就是不可以靠自己。那么你只要能够履行这三个条件，取这三个愿，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哪些人。那么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哪些人，有的人许愿六个月，所以六个月他就出去做哪些人，然后就回来了。然后呢，有的人一年就回来了，就回来了。但是圣经里面有三个哪些人是终身的哪些人，是一辈子都是做哪些人的。有哪三个呢？第一个是贪，一个是贪生，一个是撒母耳，还有一个呢是施洗约翰。那么这里有三个是哪些人，是终身都是哪些人。那么有一件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四世纪里面的贪生呢，很明显的他是哪些人，因为从一生下来呢，他的母亲说，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用头发剪他的，就不可以用剪刀剪他的头发。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特别知道啊，这个哪些人这个计划，你远远看我们的撒母耳也是哪，尤其撒母耳年老的时候，远远看我们的整个头发，那整个长头发都是白的。那意思是，只要看见一个头发长的，你的这个人就是哪些，这是哪些人的记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呢，谁是哪些人呢？原来贪生是哪些？许多的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说这个圣灵降在他身上，结果呢，他就有能力，就好像这个电视里面的大力水手，大力水手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拍拍的大力水手，他这个碰到这个起头被人欺，被人欺，后来欺负实在不行了，他现在要反击了，反击没有力量怎么办呢？然后他就吃菠菜，一吃菠菜这个 这个力量就来了。所以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贪嗔是这么回事，那么就觉得贪嗔，就觉得不的确这样。你看，就等到又提的时候，圣灵就降在身上，其实比这个故事更深的。圣灵为什么降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原因，在他的头发，能力完全在他头发。那个头发代表什么？那个头发代表奉献，那个头发代表自动并且乐意的把自己献给。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记号就像我们新约的门徒背十字架一样，因为长头发对男人来讲是羞辱，对女人来讲是忽略，她不忽略，不去整理自己的头发。所以呢，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这个就是新约里面就指着我们基督徒背十字架来。你怎么知道一个是基督徒呢？你看他有没有背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无论是基督徒也好，无论是哪些人也好，他们都是许了个愿，他们愿意自动的把自己时间分解出来，他们愿意他们来侍奉。那么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他们头发一直长下去。那么他们任凭他们的头发长下，那么弟兄姊妹，能力就是在头发。什么时候你把这个剪掉，什么时候基督徒不背十字架了，什么时候失去能力。所以什么时候旧约的头发剪掉了，才能有命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普通常常以为说圣灵特别好像这个特别对贪嗔好，但是不要忘记，贪嗔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他一生下来神就把它分解出来，他是个终身的哪些人。所以用新约的话来说，哪些人就是做主的门徒，哪些人就是把自己奉献给。我们今天记住的能力，那是在于我们的奉献。我们奉献有多彻底，我们能力就有多大。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你如果去读新旧约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清楚是谁来接受这93年空白的日子，我们的才是最后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如果我们要把那个过去荒废的年日，如果要补还给我们的话，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什么？要产生哪些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身上要产生一个完全奉献给他。那么什么时候我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什么时候我们留长头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神就能借助他来接受那一段空白。到了贪嗔完了以后，这个93年也就完了。所以就是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只有这些人，不只有圣灵能力，也只有这些人，你看见神借着他们，经过他们的奉献，结果过去那个年月呢，就通通就接受了那些荒废的。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拿西尔人就是拒绝属地快乐，清酒浓酒都不喝。然后呢，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那个长头发，然后呢不靠近肉体，那么那个死尸呢就代表肉体，不沾染任何肉体的污秽，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不散播死亡。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今天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原则上来说就是哪些人在旧约里面是神把那个恢复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的肩膀。你记不记得以利就不行了，以利都昏花，他两个儿子把乱来的，那么你还记得吗？那么结果为什么神兴起撒母耳呢？很稀奇，现在神让撒母耳，他是什么？他是拿细尔人，让他站在这些祭司的地位。所以你看见，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啊，这个撒母耳根本不是利未支派的，也不是亚伦家的人，他凭什么资格能参与不得？所以你看见他为什么能参与不得？他能参与不得，就是神让他站在祭司的地位上。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这个拿西尔人呢，可以说当以色列人荒凉的时候，神是借助他们来做恢复工作。所以就是呢，如果拿西尔人神用来做恢复的，那么难怪拿西尔人应该能够把蝗虫所吞噬那个日子能够把它补完。那么这个应该是神借着拿细尔人所能够做的。谁敢接受？你看见吗？有一个终身拿细尔人的贪嗔，那么是他呢，你看接受了什么？接受了整个的这个93年。那么还有一件事，你很有意思， 你如果仔细看他们这个三个拿点特点在什么地方，你就知道。那么参孙是特点是什么？参孙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吃野蜜，你记得吃野蜜吗？他吃野蜜就是从狮把一个狮子打倒了以后，然后怎么样，是有野蜜。所以可见这些拿蟹人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么很有意思，不光他吃野蜜，而且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个谁呀、啊？这个施洗约翰的圣经说他吃的什么？他吃的野蜜，所以很清楚。你看你们拿些食物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他们是吃野蜜的。但是最有意思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不光是野蜜，而且是什么？是蝗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是蝗虫把我们那些年日吞噬了。是谁来吞噬蝗虫？拿些人。只有拿些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今天这个世界要吞噬我们，但是谁能够把蝗虫吞噬呢？只有这些奉献的人，他们能胜利。所以我再说一句，这个太简单。今天是你看见参孙，他是拿些人就结束了这九十三年荒废的九十三年，所以我们知道拿些人是神恢复的起源。那不止如此，一面神是恢复的工作，一面神要把那些荒那些年日还给我们。那么不止如此，神让我们做一个吃蝗虫。所以弟兄姊妹，当那个狮子见到参孙要把参孙吃了，但圣经给我们看一下，结果呢，那个要吃参孙那个狮子呢，反而被参孙吃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食物就是从那个吃的手口中出来，本来他要吃它，结果现在参孙有东西吃，从哪里来？就是从那个吃者来的。那么本来的参孙要把它吞了，结果呢，他反而把手抵了。所以就是等到你看见蝗虫成灾，等到你看见蝗虫侵略我们，等到你看见说蝗虫带来许多的灾难，那么就是现在人需要什么心情？哪些人？因为只有哪些人，他们是吃蝗虫，也是吃野蜜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吃的是从吃的出来，甜的是从强的出来。你有的吃的是从吃的是来的，那个就要把你吃掉。那么弟兄姊妹，你愿意被吃掉呢？许多的环境临到我们，许多的苦难临到我们，像狮子一样，像蝗虫一样，那么我们注定要被吃掉的。但是弟兄姊妹，不，每一个基督徒，刚强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他不是被吞吃的，他有东西吃，因为他吃的就是把他就是要吞吃他的。那么不止如此，蝗虫要吞吃我们的，结果呢，我们是成为吃蝗虫的。那不是蝗虫，而且是野蜜，原因在哪里？因为甜的是从强的出来，所以就是这是参孙的秘诀，所以这是参孙谜，圣经里就一个谜，就是参孙的谜。那不止如此，参孙的秘诀呢，也是什么？也是这个施洗约翰的秘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怎么做恢复的工作，他总得要找蝗虫的。就是蝗虫把那些年吞噬了，那现在总有人吞噬蝗虫，那神兴起谁呢？神兴起施洗约翰，神兴起拿西尔人。所以就是现在很清楚，根据神的原则，拿西尔人乃是怎样的呢？拿西尔人呢，我们看得很清楚，拿西尔人呢是神借着拿西尔人来完成他恢复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特别注意，不光这三个人他们的食物很靠近，这个参孙也好，撒母耳也好，或者施洗约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母亲都不会生，母亲都不会生，他们所以生下来都是谁？所以就是你要记得，凭着我们肉体不可能产生哪些人。如果今天我们是哪些人，那是谁？是神动了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凭着天然你找不出一个哪些人来。那么神就借着这些哪些人，能够把我们的年日把我们的年日呢，就还给我们。那么现在就是，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呢，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珥书，我们好不好？再回到约珥书。那么现在你看见，你再读下去，你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了。我们再回到约珥，我们回到约珥的时候啊，就是你们会不注意， 这个上面二十五节说，我打发你们中间大军的就是黄忠男子马大简雍那些所吃的年，我要补还给你。然后下面呢，我们约珥人预言谁要兴起最大的一个男子，参孙比不上，这个谁也比不上，这个慈禧约翰也比不上，连这个撒母耳也不上。那么这个最大的拿些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主耶稣。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大的拿些人呢？你记不记得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从此以后不再喝这个葡萄酒，一直等到神的国那个日子。那么哪些人有个特点，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不喝？因为他要为我们成为哪些人。只有哪些人能够吞噬皇朝，只有哪些人能够把那些年日还给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他不只为我们定十字架，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讲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弟兄姊妹，这是五旬节的故事，你看见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灵是和拿些人发生关系，因为那个能力的来源是在头发，头发乃是拿些人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的，为着要接触我们荒废的年月，为着要把那些所荒废的年神要补还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的工作不只是定十字架，而且呢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太清楚，就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有一位比拿细人更大，有最大最大的拿细人。那么那三个终身的拿细人，他们母亲都生不下来，在我们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说 你看见说他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的后裔，所有都是男人的后裔，但只有他是女人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最大的拿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的诞生本身就是个神迹，所以他的确是从童女玛利亚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是最大最大的拿细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日子把他结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怎么对付蝗虫？只有能吃蝗虫的人才能够做完这个东西。所以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明显这个预言就是应验在五旬节上。然后到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应该求。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当时已经这一点，所以就是现在就位已经做成了，感谢主。现在我们就要求告主名，我们就应该求。你看这很明显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我们的主，这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年怎么会补还？是借着什么？借着五旬节，借着现在的月纳的日子，是蒙拯救的日子，借着主耶稣完全救恩的日子。这就是那个预言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上经说过，以色列人今天他们的年龄能够被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主要救他们，现在只有救恩能改变他们的情形，只有救恩能够除去他们的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怎么补还呢？但是我们说我们再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什么时候你是属地的，我们在那个属地的日子啊，神是用教会来的，什么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个就是恩典日，就是教会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你看见说很自自然然的，如果这个今天以色列人，他如果以色列人，他这段日子就是空白，什么时候他相信耶稣基督，你看见吗？他就叫那些日子变得很充实，就借着这样，你看见吗？神果然的在历史上就叫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叫他们不在他们所有荒废的日子就能够过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那里过生活，我们在那里过日子。你看见吗？从前是我们蒙恩得救20年，结果也只有2个月活在主的面前。但是现在因着我们的主圣灵住在我们里，圣灵浇灌下来，这个灵也是生命的灵，我们凡求告他名的，我们就能够得。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不光是叫我们的年日不再荒废，而且叫我们一年能用像一年一样。 如果说还向我们剩下三年或者四年或者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充充实实的二十年，但是不是，我们的主是一年如千年，一日如千年。换句话说，我们主的生命是个超越生命，因此这个缘故，他三年半的工作就好像三万年、三百万年的工作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没有做，因为那个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让复活的生命从我们上彰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可能叫我们能够不可能叫我们的寿命更长一点。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还剩下二十年，如果还剩下四十年，问题是这四十年当四十年用呢，还是四十年当一百二十年？那弟兄姊妹，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紧紧的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第一面，我们不浪费时间。你多浪费一点时间，里面就不平安。那另一面，你能把所有的时间能用在主的旨意上，你能与主亲近。那不止如此，你读圣经的时候，从前你也读圣经，但读一个钟头圣经好像只读五分钟一样，其他通通不见。因为这个你在那读，但是心思如荡。但是现在你看见受圣灵的约束，一个钟头你最少能有四十分钟是结结实实的。那如果生命再长，让基督复活的能力能够再往前，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不同主会给我们恩典，会给我们恩典，叫我们不止，好像主五环给我们三年，你所三年所做的事就超过你没有得救或者没有蒙恩或者没有成熟以前的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主给我们的就像加西的年纪一样，我们如果算一算已经没有多少人，我们算一算已经没有剩下多少。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日子，让这些蝗虫所吞吃的主能够补还给我们。我觉得全本圣经很少，像没有别的地方几乎很少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约珥书给我们很清楚的盼望，那就是说主应许我们，他不光叫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些日子是快乐的日子，是春雨秋雨的日子，而且呢，凡是我们过去所浪费的、所荒废的，他要补还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面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从前得罪主，我们的年日被罪、被肉体、被我们自己吞噬。那现在我们也活在他面前，所以但愿呢，我们的一天就像一天，一年就像一年。如果主愿意的话，一年可以比五年，甚至可以比十年。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千万不要在那里不要在那里悲哀，不要在那里后悔。后悔不能帮助我们承认过去的日子是浪费的，但是感谢过去许多都是被蝗虫吞噬的。但从今天开始，但愿主照着他的应许来对待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看读到第二章的末了，你看你就读到今天了，那么很明显的，我们今天所在的日子就是求告主你就必得救的日子。当然这里面比今天还要多，比方说吧，这里讲到第三十一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个还没有来到。那么我们知道这里不是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么所有的预言从五旬节一直到主回来以前都要一年。那么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会到以前要有的现象。那不止如此，第三十二节，今天呢是凡求告耶和华名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所以就是不止今天我们求告主的名，就是许多以色列人他们求告主名，他们要得救。那么甚至于他们那天当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发现原来这一位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原来是他们所定的主耶稣，定死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也求告他们，那么结果他们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预言呢，是从我们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一直到最后，我们求告耶和华的名，将来以色列全家也都必得救，因为他们看见了以后他们要相信，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因着求告主名就会得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虽然约珥一面讲的以色列，一面也讲的教，所以今天呢，你读第二章，很明显的那个主的恢复、主的救赎呢，就是自从他救恩十字架救赎工作以后所给我们很清楚看见的。 那么我想我们现在用几分钟很快，我们替下个礼拜呢打一个底子，因为下个礼拜是最后的。那下个礼拜呢，我们要来看第三章。那么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回去把第三章呢稍微看一下。那我想我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很快的读一下，那么给弟兄姊妹看看清楚。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就是到今天，就是说这个是从哪一天开始呢？从第三章的严格说来，应该是从1948年5月14号那天开始，很清楚的。那为什么呢？我想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到那日，那么我指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这个日子呢，是指说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那这个不是指的主他们第一次的归回，怎么知道呢？因为下面他说啊，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所以这个不是指说第一次以色列被掳，不是，这是指说这个主耶稣，这是公元70年以后，你记得罗马兵丁攻打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以色列亡国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是被分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那日是什么日子呢？那日就是从1948年7月以后的日子，因为只有这个以后，那个预言才应验。所以我们说那日我指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下面的故事呢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那么这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到有一天呢，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那么约沙法谷是什么地方呢？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应该这就是基伦西谷，或者说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你知道从耶路撒冷你出了城以后，你往橄榄山走，要经过的山谷，他们说这个就应该是约沙法。但事实上呢，这个说法是自从主后4年以后才有的，以前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沙法谷在哪。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到底这个约沙法谷是哪里呢，你就需要用圣经来解释什么。那么这个约沙法谷呢，这里告诉我们它要聚集万民，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叫聚集万民。那么约沙法谷什么地方，你要翻到第9节就清楚了，或者第9节啊，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时，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许多多的人在钻进谷，因为耶和华日子临近钻进谷。所以这里面呢，约沙法谷讲了2次，钻井谷呢也讲了2次。那约沙法谷呢就是钻井，因为什么呢？因为约沙法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意思。那钻井呢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个钻井呢是指说，你如果在那里这个特别打麦的时候，打麦不是用这个打麦不是用一个这个像雪橇一样的东西，那么然后那个底下有很多砾石。所以呢，这个历史呢就把这个麦壳和麦肉把它分开，这就是最后决断的，这就是决断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约沙法谷也好，断定谷也好，那就是万民聚集征战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根据启示录，那么这个应该是说哈米基多德说的。特别是指说哈米基多的一个很大的盆地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应该就是指说这个哈米基多的那个大的战场来说。所以不一定指哪一块，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那么就像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啊和这个启示录第14章。比较的话，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第14章啊，你看这个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你看第十五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你看见吗？然后下面第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是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血环，原有六百里。那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这就是说他们基督的战争最后血流成河的情形。那你明明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血河啊到了马的血环，你知道很高很高，而且呢给我们看见说大概一共有那个一共有原有多少里呢？原有六百里。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那么你读到以赛亚书六十四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的以赛亚等到要回来的时候，他到了以东，特别到了波斯拉那个地方，那么结果他身上就满了血，溅满了血，那么那里也讲了酒榨，所以就证明说我们的主队经过哈米吉顿战争很明显的。然后你再读启示录也是一样，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从波斯拉一直到米基多，米基多就是哈米吉多敦，哈米吉多敦的这个最西边的那个镇是重镇，叫做米基多。那么从米基多到以东的波斯拉，那大概今天的 Petra 那个地方，那么总共有多少里呢？就是六百，所以一点都没有错。那个血呢是从靠近今天特拉比的地方一直流到今天的约旦，那么而且那个血流成河到了什么地方呢？可以说到了这个马的血管。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一段预言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约珥书，你看约珥书第十三节，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你看见吗？我们用圣经也是圣经。所以当这个施洗约，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很明显的约珥书在他的背后，很明显圣灵就用这些已经用过的字给他看见，最后哈米吉多战就这么一件事，神要聚集万民打仗，而且激动勇士使一些战士上前来，要将驴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所以就是你看这个明明是世界大战，明明就是启示录那里所说的哈米吉多的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呢，十三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更大，到了这个马的血环，许许多多的人在断筋骨，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筋骨。那么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哈米吉多的日子，就是那个征战的日子。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启示录那里是怎么讲怎么形容的呢？启示录那里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全能者的大日，神全能者的大日就是耶和华日子，他们都临近断筋骨。而且呢，这个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就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弟兄姊妹很清楚，那个就是哈米吉多人打仗，这很清楚。那么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原来这里的约沙法谷呢，应该就是哈米吉多人那个战场，应该就是耶斯利平原，或者说就是耶斯利的盆地。那整个的盆地呢，圣经称它做约沙法。那为什么叫约沙法谷呢？我想下次我们就会清楚。那么但要紧的，我们先把这个事实呢把它弄清楚。那么就是这一段的事实来讲，我要提醒弟兄，神主耶稣回来在约沙法谷要做两件事。根据这个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那是战场，那是我们主凯旋的地方，那么他要率领，那么我们最后这个基督要打胜仗，那么基督呢要完全的瓦解，完全的逃亡。那么你知道等到敌基督一那个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们说过万国的联军分成三个大联盟，对不对？一个是北方联盟，一个是西方联盟，一个是东方联盟，他们通通向以色列进军。那么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是最大的那些，他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蝗虫要吞噬以色列，他就把蝗虫吞噬了。然后就是约珥书第二章那段告诉我们说，他是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然后呢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那么第一个就很明显的是三个联盟，不是？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 这个这里约沙发谷呢，就是最后那个北方联盟、南方联盟，北方这个东方跟西方联盟同时进军，然后主耶稣呢打胜仗的地方。那最后呢，我们知道是在这里，我们主耶稣就这个，我们知道最后我们的主就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么这是很明显是第九节到第十四节。那么等到我们的主打完胜仗以后，那将来有一个审判，那个审判在哪里？也在约沙法。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第三章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但他们下到约沙法，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你知道为什么审判呢？就是看他们怎么对待以色列人，那么又分取我的地图等等等等。那这个审判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审判。马太二十五章你不是看到我们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没有时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看三十一节啊，当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宝座的荣耀的宝座上。你看坐在他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你看见没有？然后呢，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的安置在左边。所以这是很有名的这个审判，那个就是那个很明显，这个审判呢就是约沙法，就是约珥书第三章这里所讲的审判。所以就在哈米基顿战场那个最后得胜了以后，你知道神就要把绵羊放在一边，把山羊放在一边。那么现在呢，只要是给小鼠一杯水喝的，那然后他们就能够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国。然后其他的呢，圣经告诉我们都进到永刑里，那么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么那个审判呢，就是约珥书第三章这里前面一段的审判。所以这里的约沙法谷啊，不要忘记了，就是时间的次序来讲，开始的在后，那么这个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在前，那么哈米吉顿战争过去了以后，然后那么才有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里山羊和绵羊的审判。那么这里的审判，神所过问的就是这些以色列，这些列强，就是巴比伦大帝国也好，希腊大帝国也好，或者是推罗西顿那也好，那么你知道现在神要对他们审判，神是用他们来炼金以色列。等到最后哈米基督的时候，现在呢，因为比基督得胜了，胜过了比基督，那这个时候神要审判列国。那么为什么审判列国呢？因为列国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蝗虫、男子、马大、变虫。那么现在呢，神要审判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个就是第三章的开始。开始，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很清楚啊。你看这个特别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第二节，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包括罗马帝国，这个包括希腊大帝国、波斯大帝国等等等等，所有以色列列强都在里面。那么我们的主呢，要在那里审判他。约沙法谷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意思。然后这里面就是你所讲的一些事啊，根据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都应验。比方说他们，你看第三节，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那这个在历史上都应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些历史，看这些应验历史，因为这本来是预言嘛，在约珥书那时候完全是预言。但是后来呢，你知道果然都应验，而且你知道第六节，将犹大人和耶路撒人卖给希腊人，那一点都不错。到了希腊大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罪行是更是非常更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让第七节，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那么这个包括中国的开封，不要忘记，因为有很多的开封犹太人后来回到以色列，那么他们不知道怎么可以卖到开封去的，那么他们有这个信道啊什么等等。那么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和他们审判，神要审判他们。所以这个审判呢，是山羊和绵羊的审判。 所以这个就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连在一起。那么从第九节到十四节呢，就和这个什么和启示录好几个地方连在一起。我现在很快提一下，弟兄们回去的时候读一下，那就是第九章十五节一直到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那么这也在哈米提说的那个说粮荒嘛马兵，那指的东方的这个联盟。然后呢十六章呢是十二节开始，第六个碗。那么你看见吗？把碗倒在波沙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你看见吗？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口中出来。他们本来是鬼魔的灵，实际是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么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提多顿。所以你这样一比较就很清楚，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哈米提多顿的故事。那么哈米提多顿呢，你还要记得要跟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要连在一起。二十节呢讲的北方联盟，讲的东方联盟，讲的西方联盟。那么东方联盟呢，我们说过就是两万万马兵，那么西方联盟就是基督率领的，然后北方联盟就是以西结三十八章三十七章三十八章那里讲到，那么从罗斯就是俄罗斯啊，还有那个米舍就是莫斯科那一带，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大军的侵略，所以我在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就是哈米提多顿战争，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什么呢？就是黄土亚金，我讲得很清楚。所以第三章呢，特别是讲的末日，第三章特别讲的最后，那么蝗虫怎么侵袭江南地。那么然后呢，最后我讲很清楚，那么最后你看见吗？到底是八点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那么这个就表示说等到我们那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我们主就设立千年国，那就是弥赛亚国。那米赛亚国呢，原来是天国的属地的部分，那我们这个族呢是在这个千年国的属天的部分，这个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要记得。那么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你要进天国，特别是指说进天国属天的部分，不是属地的部分，因为属地的部分犹太人文字发明在他们能够进去，但耶稣说你们要进天国，如你们意若不胜过文字发明在意，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千禧年千年国来到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同做王，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家是在空中，我们的工作的场合可以在地上，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所以那个时候地球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每天要 commuting， 我们每天呢要上班，那么是从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是属天的。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里所讲到那日大山要甜酒，小山要流奶子，那就是说那个千年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要叫万物复兴，那么你发现狮子能跟绵羊能在一起，小朋友呢能够抓住毒蛇的口，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明。那么人呢可以活得很长，那么虽然有疾病，但是人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活得，就是说普通的人都是可以活得很长很长。那么这个就是千年国的时候，那么神叫万物复兴。所以下面说这个第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因为你知道犹大以西那一带根本都是干旱，到现在你看尤其是这个死海附近，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么我们说过因为地震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橄榄山分了两半呢，然后呢刚好一个水泉呢，一部分是往哪里去呢？一部分是往这个地中海去，另外一方往死海。那么大概那个水泉的发源地应该就在圣殿的附近，因为圣殿本身是一个磐石，所以呢必有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那么殿中流出来呢，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读以西结不是吗？慢慢那个水就往流，那么一面是流到死海，同时呢说滋润士平谷。士平谷你看今天是干的，你如果大家 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那士平谷在哪里？士平谷就是摩亚跟这个什么跟以色列边界那块，现在根本是干的， 到了那天呢，你看叫滋润吃筋骨，那个时候通通是海。那么根据别的地方的记载，到了那个时候死海会像什么？会像加利利海。那就是根据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最后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复兴。你不只看见这个加利利海是有打鱼的，而且非常美丽，甚至死海到那边附近都是树，而且很多打鱼的。那么就这么稀奇的，死海怎么可能有生命？死海怎么能够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这个完全是主自己做的。那么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最早最早啊，这个死海、红海跟加利利海原来是一片的海。那么后来呢，这个到今天慢慢慢慢的就变成这种形，但最后那么死海是完全死寂一片，到了那一天你看见吗？这个非常的清楚。但是埃及变化，本来呢你知道这个死海的附近啊，像伊甸园，像埃及，那么意思埃及呢是由尼罗河灌溉，那应该是很肥沃，但到那个时候反而是荒凉。以东呢要变为凄凉的旷野，以东完全变成这样，那么都印象于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那么第二层面，这些的预言都是按字面解释，不是灵感的，就是事实上到那一天，你看你到了这个千年国，千年国米赛亚国的时候，这些都知道。我们说过，沙漠要变成江河，沙漠要流出江河，沙漠要变成良田，狮子跟这个什么狮子跟绵羊他们可以在一起。第二世界，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虽然以色列经过多少年的摧残，他们一直在异族的铁蹄底下，他们现在终于得到释放，他们终于能够歌唱，他们终于能够住在无花果树，能够住在这些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下。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三章节，我们到了末日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你看见神怎么样能够把蝗虫所吞吃的补还给他们，然后给他们春雨，给他们秋雨。那么这个是指着我们主回来那个时候，那么米赛亚国这个建立的时候，那时候的情况。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些都是预言，将来的发生。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和约翰福音的启示有什么关系？这个怎么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那么我们说过，这些蝗虫是代表世界，那我们怎么能够生活？我想我们有了这些很清楚的事实，很清楚的预言以后，所以今天我特别按照字面帮助弟兄们了解。那么下一次呢，最后一次，我们一同来看那个我们胜过世界的秘诀到底在哪里。那么感谢主，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将来的事，是将来米赛亚国的事。以色列人天堂是在将来，对我们来讲天堂就是今天。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些原则就应用在我们，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能够把约珥书整本书呢就把它提纲挈领出来。那么我相信这样就是你再读约珥书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读过5遍，但是我们希望呢，你读完了以后我们能够再读1遍，那么这样我们对约珥书就更有个印象。我还是劝弟兄姊妹，下一次来以前，如果可能把第三章再多读几遍，那我相信我们，或者你从第一章开始再复习一下，我们呢一面注重第三章，另一面把整全全卷圣经约珥书把它提纲挈领，最后总结一下，打一个结，我们再结束。好，我们低头一起感谢主。